我记得以前小说《红楼梦》有讲过，就是黛玉会吐血嘛，
是，
所以他有可能是得肺癌啊。所以那种咳嗽带血丝的，就是一些比较罕见的感染，比如说结核菌啊。那当然，另外一个大宗就是肺癌。好像在我们的族群里面有一个基因，就是对女性来讲比较容易造成肺癌啦。那其实，在国际的研究里面，像中国也是发现，就是说女性不抽烟，在这个族群里面，它是一个很明显的，相对于不抽烟的男性来讲是一个危险因素，
它是比较脆弱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联合报元气网制播的元气医生，本系列生活节目将由元气网团队与各领域专家以轻松有趣接地气的方式，带您从医疗健康的角度重新解构日常生活。
各位元气医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联合报的医药记者湘云。很多人都有咳嗽的经验，不过如果久咳不愈，有时也可能是肺部隐藏很可怕的未爆弹肺癌，也就是肺部恶性肿瘤。而肺癌是台湾的新国病，不管是发生率啦、死亡率，它都是第一名。那像我们帽子歌后凤飞飞，那他就是因为肺癌失去生命。还有我们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他虽然没有抽烟的习惯，却在2015年的时候发现罹患早期肺癌。不过他经过治疗之后，现在复原是非常良好的。而台湾的肺癌呢，就是像女性病患啦，就是非吸烟族群这些又特别多。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林口长庚医院的胸腔外科主治医师，同时也是长庚医院的外科副教授吴清峰医师，来聊一聊肺癌它到底有哪些常见的症状，还有肺癌最新的手术趋势微创手术。那这样的微创手术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地方，我们来欢迎吴清峰医师。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清峰，我是会开刀的吴清峰，不是会唱歌的吴清峰。很多病人都到我门诊来，除了看病之外，就希望我听我唱一首歌，但是有点困难。
是，吴医师超幽默的这样子。对，那想问一下吴医师，就是说上次和您聊过，就是您曾经说过门诊中啊，就是肺癌常见的症状事实上是咳嗽，可是事实上很多原因啊都会引起咳嗽，那怎么会这样呢？那请问肺癌的症状它为什么会是咳嗽？那除了咳嗽还有哪些症状？那民众是怎样一咳嗽就要赶快来看是不是肺癌吗？还是说也怕大家一听到咳嗽就大家要涌进来找您，这样好像也怪怪的这样子，所以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关于早期肺癌来讲，症状通常都是不明显的。那咳嗽为什么是它最主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肿瘤就长在肺脏里面。
是。
那如果说它长得比较靠近肺门的部分，就会有一些神经可能会受到影响，
是，
导致让你会咳嗽。
是。
那当然还有一些病人，他其实除了咳嗽之外，声音变沙哑。那主要的因素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些癌症可能侵犯的比较广一点，侵犯到他的神经，尤其是他的喉返神经。
是。
那这个喉返神经就会影响到我们说话的声音。譬如说我们现在说话的声音是很正常的声音，但是通常这群病人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像湘云你好吗，我就这样
烟酒嗓吗？
对，就是像这样很剧烈的变化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危险的因子，就代表说你的可能神经受到了一些侵犯。
是。
那在他还没有侵犯到整个神经之前，他可能一开始的症状就是咳嗽。那咳嗽的话，为什么说久咳不愈很可怕？主要是因为说咳嗽他这么久都没有痊愈的话，每个人都想说啊，应该就是个小感冒啦，我应该就吃成药就好了。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就会让你错失一些它可能你自己身体在提醒你自己可能受到某些病原侵犯的一些危险性啊。譬如说一些我们常见比较久咳不愈的，有点像是梅浆菌的感染啊。
是。
这些感染可能你在做完这个抗生素的治疗之后，你可能就会获得缓解。但是咳嗽是如果是由肺癌引起的话，它就会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但是因为台湾的空气毕竟没有很好，
对，
那又有很多我们调查过，就是大概超过五六成的台湾的居民呢，大部分都有这个过敏的现象。那这过敏的现象又包含了鼻涕倒流啊，所以大家都很常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混在一起，所以就会慢慢你就觉得说啊，反正我久咳不愈也很正常啊，我旁边的人也都这样、
啊，大家都是久咳不愈，
对啊、可能他感冒发烧或是过敏之后，后来上班之后就觉得啊，反正我隔壁也在包饺子，我包饺子也很正常，所以我咳嗽 反而不会去在意说他咳嗽咳的时间有多久，那个他咳出来的东西里面有没有含有一些血丝。我记得以前小说《红楼梦》有讲过，就是黛玉会吐血嘛，
是，
所以他有可能是得肺癌啊。
哦，是有可能哦，说不定。
所以那种咳嗽带血丝的，就是一些比较罕见的感染，比如说结核菌啊。那当然，另外一个大宗就是。肺癌。肺癌之所以难以控制，或是说我们可能看到它变成我们新国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早期它几乎都没有任何症状。
是。
那在最近国家的一个大规模的低剂量筛检，对于这些高危险群的病人来讲，大部分来藉由这些筛检进来的门诊的病人，大部分都没有特别的症状。他就只是觉得啊，我就是可能家里面有人得到肺癌啊，然后刚好有这项筛检的活动，所以他就去参加筛检，就筛到了。
是，
对啊，这个其实也是世界上我们常见，就是说，肺癌早期都是无症状，然后慢慢你可能出现咳嗽，久咳不愈，然后咳嗽里面出现血丝，然后再来就可能你逐渐觉得，嗯，我哪里痛，我腰痛，我背痛。他可能会想说啊，可能就是因为我工作上太忙碌了，然后可能久坐啊，现在人久坐的人很多，
是，
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劳力工作，就只是觉得那个地方酸酸痛痛。其实这些一连串的改变，其实都在提醒你说，你的身体已经在告诉你一些危险的讯号了。
有可能是癌症转移，所以骨转移，
有可能是癌症的骨转移导致他那个地方酸酸痛痛的。
哦，是。
对，甚至有的人开始会觉得说，讲话怪怪的，然后。后来发现说，原来他已经跑到脑部了。肺癌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很跟肝癌一样，它都是无声的癌症。
是，
要不然你想想看，如果肺有充满很多神经，然后每天都会告诉你说，他怎样，他怎样，你24小时应该都睡不着觉。对，所以在肺脏里面，除非说它已经影响到说，可能影响到你的胸壁啦，或是跑到你的肋膜的外面，然后你才会开始慢慢有这些症状。
是，那久咳不愈是多久叫久咳？
一般来讲我们大概抓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啦，超过两个礼拜的话基本上就是就告诉你提醒你自己其实是要来看医生了。
是，
主要是因为说这些超过两个礼拜的咳嗽它的病因有很多，甚至我记得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我们的以前的老师就是我们告诉我们一句台湾的谚语，就是起厝惊掠老，啊，底背惊底少，
是
因为咳嗽实在是太多的原因了。
是，胃食道逆流也会。
胃食道逆流也会，然后一些譬如说鼻涕倒流啦，呼吸上可能过敏啦，这些其实都是造成咳嗽。还有台湾很蛮常见的就是尘螨的
过敏，是，
所以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话，你很难去区别它。所以我们大概都会抓一个时间，就是你超过两到三个礼拜，然后你可能去看过一次到两次的医生，可能在你周遭的家庭医生，你都觉得不太会好的时候，还是会建议就是做一个 X 光照一下，
是，
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病灶存在。
是，
那有些时候刚好很幸运，就会让我们去抓到这样的病人。我记得有一个病患，他其实就是。在疫情期间，
对
啊，就是想说咳嗽嘛啊，大家都在外面有 COVID-19 到处跑，他觉得很害怕，所以他咳嗽咳了很久，咳了大概一个多月，真的是都不敢出门。
是，
他想说啊，应该可能是我被谁传染到 COVID-19 啊，我也怕出去传染给别人，
是，
就是一个蛮有自觉的一个病。但是他咳太久了，所以他家人就觉得很奇怪。刚好这个家人就是我之前的病人，然后他就带来门诊，就说你咳这么久，你怎么都没有看医生呢？他就说，因为我怕我出去又传染给别人啊，外面又有很多病菌啊，我也很怕我被传染。
是。
那结果一照，其实他就开看，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在他的肺部里面有积水。
是。
所以这当然是当初的一个情境啊，大家在整个封城的。应该是说有点生活 lockdown 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说啊，尽量不要出门。
是，
所以但是它就变成说是让你去忽略你身体的一个警讯。
所以肺部积水代表是它是有肿瘤吗？还是？
对。
哦，那它肿瘤是多大了？还是？
它的肿瘤其实是藏在积水里面，它肿瘤大概有两颗。
哦。
对，所以在其实我们一开始诊断的时候，然后确定他真的是肺癌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其实他的级别就是已经比较后面了，
是已经是晚期了。哦，
所以这个故事除了告诉我们说久咳不愈很危险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肺癌的家族史。
是，
就是他其实是同住家人，然后刚好只是病友，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就很多的刚好住在一起，然后发现说原来他另外一个家人其实也是得到肺癌。
是，那大概是几岁？是男生女生？
是女生。
哦，
这女生在 就是对台湾女性来讲其实是蛮辛苦的，除了说是常常要当职业妇女之外，其实她女性比男性来讲，如果你不抽烟的话，得到肺癌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是哦，不抽烟，所以大家赶快去抽烟。没有啦，我开玩笑。应该是那个，应该是计算的问题，这样子。
对，就是好像在我们的族群里面有一个基因，就是对女性来讲比较容易造成肺癌啦。那其实在国际的研究里面，像中国也是发现，就是说女性不抽烟，在这个族群里面，它是一个很明显的，相对于不抽烟的男性来讲是一个危险因素，
它是比较脆弱的，就是对
对，像就可能我们同源嘛，所以你可能你会看到就是在基因的相似度其实是比较相近的。
听起来久咳不愈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啊。对了，吴医师，就说我知道您的专长可能包含肺癌的治疗啦，单孔微创胸腔镜手术，那达文新机器手臂辅助手术这些，那请问在肺癌的治疗都是可以手术吗？那什么是单孔的微创胸腔镜手术？它跟传统的手术相比又有哪里不同呢？
就以前啊，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肺癌手术大概只针对于早期的病患了。那随着最近的发展的话，就是肺癌的手术，如果你癌症治疗的好，那相对来讲它很有可能就是在治疗之后，可能其他的转移病灶都不见之后，也可以回来做手术。所以手术的范围就是会从第一期涵盖到第四期都有机会回来做手术。
是。
那手术的目的当然有几个啦。对于早期的病人来讲，我们是想要做到根治。哦，就是说如果你的病情是在第一期或第零期，基本上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十年的存活率甚至可以到九成多。哦，这相对来讲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其实你这个疾病就被根治了。
是。
那对于一些比较局部侵犯的，比如说第二期或第三期的病友来讲，他可能会先需要做过化学治疗、免疫治疗或标靶治疗，在做完这些治疗之后呢，再回到我们外科门诊来评估说可不可以做手术，把主要的病灶去除掉，把我们在影像学上或是在病理学上看见的病灶全部都去除掉。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避免这些在我们治疗之后，你想要病人想要活下去，肿瘤也想活下去。
是。
那这些残存的肿瘤之后就有点像炼骨的模式，所以它创造出更强烈的基因突变。
是。
所以我们尽早把这些残存的肿瘤细胞都拿掉的话，可以减少它基因突变的几率，然后达到更好的无病的生存时间。那对于第四期的病患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都第四期的人生失去希望，可能我要完成我人生中几个重要的目标之后，然后就可以安详的离开了。
像周楚除伤害嘛，他也是肺癌的末期，然后就说他要把前面都杀掉，
就类似像这样子。那他可能完成他的人生心愿之后，他也可以安详的离开。但是站在我们外科的立场来讲，或是跟整个团队的立场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些可能比较后期的病患，在接受过内科良好的治疗跟照护之后，会回到外科再来做手术。那做完手术的原因基本上也是跟一开始发现二三期的病友比较相像。那他可能就是做完手术之后，他可以减少这个基因突变的几率，能让他的生存的时间延长，生活品质变好。对，所以对于外科手术来讲的话，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甚至到第四期，其实都是可以服务到某些特定的族群的一个选项啦。那微创手术的话，基本上现在病友到门诊来，大概就是会直接问我们说：“医师啊，我是做微创。”我大概都会跟他们说，就是在台湾，你不用太担心，就是基本上都是以微创为开始的。台湾是在亚洲蛮早开始做胸腔微创手术的一个先驱啦，尤其是我的师祖刘慧平教授，他其实就是第一个把这个内视镜的手术带到台湾的胸腔外科界。那在这一块的话，微创手术它的发展基本上一开始就是从一个三四十公分大的伤口，从前胸开到后背，然后开始变成几个三四公分、四个三四公分大小的伤口。
是。
这就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手术，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当初的设备跟这些仪器都没那么好，
就需要开膛破肚
的。对，有点像就是说啊，我多开几个洞，然后一样还是可以达到跟开整个三四十公分同样手术效果，同样的手术效果。
是。
那随着这些我们说 3D 世代嘛，就是可能你的 一些仪器的演进啊，然后我侦测的病人也越来越早期啊，所以某些比较早期的病人就的确适合做单孔的微创手术。
是，
但是大家想说单孔有多大齁？一开始我们开始做单孔也是很辛苦，从 4.5 公分慢慢变小的。
是，
那
4.5 公分也很小耶、欸、
但是你知道就是在国外、啊、我们出去受训的时候，国外的病人的观点就是说大的手术大的伤口 Big wound, big surgery。那在亚洲来讲的话，我们特别重视这个伤口的大小，主要就是可能对外观上的追求。
是。
所以 4.5 公分其实对很多病人来讲还是偏大。
是。
那所以我们就 0.5 公分慢慢的演进，然后现在大概是2公分到3公分之间，基本上就可以完成原本30公分要做手术的这个相同的程度。
哦，可是那个视野是完全不同，因为你从一个小洞看过去跟那么大的洞看过去，那看的那个
主要是我们都是以管窥天的手术啦，
是
现在不管是腹腔镜、胸腔镜、腹腔、胸腔，只要有空腔的地方，我们大部分都是做内视镜的手术。那为什么说会视野上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双眼视觉可能就是放大一倍嘛，就是我们直视大概是一倍，那有了内视镜的帮忙的话，基本上大概可以放大2倍到3倍、
哦、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我的手术的视野不需要开的那么大，所以我就可以看到跟原本开的视野伤口那么大相同的视野，所以这个就是仪器上的眼镜、啊、那设备的上的话，我们就用的设备就这些手术的器械越来越先进，然后越来越精细，所以做手术的效果就跟原本传统的手术做起来是差不多的。那这样其实对病人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伤口美观，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第二个它疼痛感会下降很多，
是，
我不用开那么大的伤口，我第一个我活动度也会变得比较好，
是，
那对内科医师来讲，这样其实也是他们比较乐见的结果，因为可能某些病人他手术之后需要去做化疗，
是，
那如果病人恢复的速度比较慢的话，那相对来讲他接续化疗的时间就会拖得比较长，
是，
那你的疾病还是一直在进展，所以在接续这些后面的治疗上面来讲，微创手术其实提供比传统手术更好的接续，更缩短了他接续的时间，
是，
对，
那我们长庚医院的团队厉害的地方是在哪里？因为很多医院都在执行嘛，那比较特色啊，
就是说我们最早引进机器人的手术啦，那这些机器人的手术其实在不管是内视镜或是真的纯机器人平台，其实我们都有我们的策略，
是
因为机器其实可以取代一些人力，然后减少一些可能在手术当中一些不必要的miss 啊，比如说一个值班医师他可能值班值很久啊，他精神不好啊，然后可能一个晃神，然后你的镜头可能主刀者的镜头就变得开始模糊，那有了机器的帮忙的话，这些机器扶进手臂的帮忙的话，其实你的视野都是很稳定的，你自己可以去调控它。
是。
那另外的话就是机器人手术平台也是我们很着重的一个重点。那机器人手术平台就好像让医师有三头六臂，所以叫让医师有三头六臂的意思就是说它一个镜头有三种功能。
哦、
它可以提供你 3D 的视觉，然后它可以提供你 4K 的视觉震撼，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还多了一个荧光镜头。
是。
这个荧光镜头其实在现在的手术来讲其实都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会在病人的体内可能打一些药剂。
是。
那这些药剂或是说我们在手术之前打在病人的病灶附近，它在荧光镜头下会像萤火虫一样会发光。
是。
那在于这个肿瘤越来越小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看到这个发光点，我们把它切掉就好了。
哦。
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去知道就是说病灶在哪里。
是。
好像我有一个 GPS 定在病人身上。
是。
那病人相对来讲他得到的好处最主要就是他切的范围变少了。
是。
就是在肺脏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再长。
是。
它不像肝脏一样它会再生。
是，
肺脏就是你切了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时代的外科医师，应该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精准的手术，
是
让病人以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好的手术成果。那在这个机器人手术平台的话，它三个镜头合在一起，那它又有四只手臂，再加上助手的两只手臂，所以我们都说做这个手术就是让这个手术医师有三头六臂的效果一样。
是，真的耶，这样就比较不会滥杀无辜这样子，
对对对，
把相关不相关的全部都
干掉了。
是，那就有点尴尬这样子。那想请教话，就是说传统的 那个伤口是这么大嘛，那我们现在已经缩小到这么小，那病患的话他的复原在传统复原大概多少，那现在的复原状况，当然复原可能跟伤口大小没有关系，跟里面动的幅度有关嘛、嗯、那所以说假设以同样的手术复原这件事情它会有差吗？
我就刚拿我刚升主治医师那个时候是做多孔的微创手术，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先进的手术，
是
在我住院医师训练过程中我们看到蛮多就是传统的手术，那相对来讲它的住院时间我们就看到从7到10天，然后做微创手术之后可能变成7天左右，5到7天，
是
那到现在做单孔或是单孔的机器人手术平台的手术的话甚至可以降到1天到2天，我们让病人就直接就出院了。那因为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一个70几岁的阿姨啊，她可能做完手术之后觉得好像跟没做手术差不多，所以他手术之后8小时就开始下床走路、
哦、
然后大概36小时之后就出院了。
是、
哦、对，那他的家属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做其他手术可能传统手术，可能像他做肚子的手术不得已要做传统的手术，他住了1个多礼拜，
是
他结果来做胸腔的手术他只住了1.5天他就回家了。
是
对
哦，诶，医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定会影响到保险的给付这样子，那所以我一说应该会有一些病患啊或家人啊就真的这些可能想跟医师熬，我不晓得，因为我看有些医师的脸书就是他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保险的事情来熬这样子，那我不晓得说一般我们医院的处理原则，那或者说假设今天他们来熬之前希望透过民众说、欸、你们要来熬之前至少做一下功课或怎么样，有要提醒一下吗？
其实病人复原的程度主要是依靠说病人他自己在手术之后自己觉得自己的状况如何啦。
是。
那我们客观的一些评估，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些临床试验，就是在病人手上带一些穿戴式装置。
是。
哦，你有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再让你出院。
是。
哦，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手术之中，当然他可能会有保险的因素，但是在临床的一些操作上我们还是以客观的目标啊告诉他说啊你可以回家了。
是，
主要是因为说在医院的环境里面相对来讲没那么干净，你在旁边的住的也是病人啊，
是
你都不害怕，你在 COVID-19 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我躲在家里比较安全，那你住院的时候你不会担心你被传染到一些你原本没有想到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吗？这都是有可能的，这当然也是我们医疗人员他本来就应该告诉或是卫教民众的一些部分啊。
是。
所以在珍惜健保资源以及就是在衡量这病人恢复的状况，我们会做一个 balance。就看说诶他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我们就会开始告诉他诶你尽量回家做复健才是你本来就要回归你日常的生活了。
是。
保险是其次，健康才是真的。
是，我们还是有坚守我们医学上面的原则跟我们的客观的医学的评断的标准这样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门诊当中或临床的经验上有没有病患经过微创的手术那出现的回应跟变化让您印象是十分的深刻？诶，那也想问一下，就是说您遇到最年纪最小跟最年长的病患大概是几岁？
嗯，我们先从第二个问题讲好了。
是。
遇过的病人最年轻的大概就是20几岁哦。
才二十几岁。好年轻哦。
对。那最老的就是到90岁。
90岁。
对。
哇，这是年龄的范围真的蛮大的。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从内子宫到外太空，但是我们的病人族群的年纪的分布也是很广的。
是。
那这群病人里面呢，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可能3个月不能搭飞机。
是。
我之前在做训练的时候也告诉也得到这样的资讯，就是啊，其实你做完手术尤其是肺脏的手术
是
不能搭飞机，主要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在平地跟飞机上会有这个压力的差别。
是。
所以做完手术之后我们很怕病人术后出现气胸。
是。
那气胸就有可能是因为压力的差别产生，那在飞机上你没有人可以帮你做插胸管做一些紧急的处置，你可能这个气就越累积越多，然后压迫到你的心脏。
是。
那可能就会有生命上的危险。那但是这个迷思呢，其实在最近这几年有很多的在论文上有很多的论战。
是。
那我们后来其实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借由这些可能一些辅助性的医材防漏的贴片， 那有一个病患的话，就是借由这些帮忙，因为他就是预计原本就要去美国开会，
是
哦，那他这个时间他也不想改，那他就问我们，就是说那可不可以在他发生这个发现说他肺脏有长东西的情况之下，然后又能确保他能够快速的恢复，那他可以赶上这个重要的会议。
是。
那我们就告诉他说，当然你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啦，只是说就现在来讲，我们发现实证上的确做完手术，可能你隔个一个礼拜确定没有什么并发症，你想搭飞机其实是可以的。他当然就是在这些新的手术技巧以及我们尽量让他做到精准的切除之后，对他的身体造成最小的伤害，然后又在上面贴了很多保险，就是可能一些防漏的贴片啊都贴上去，然后利用电子式的胸屏去侦测，诶，他有没有漏气，确定都没有漏气之后，他真的就是一个礼拜之后就飞出去了。
是，
然后一个月之后飞回来告诉我，诶，真的都没事，诶，
这是万全的准备跟计划下。是，
就是他也愿意承担说啊，如果真的出现事情，我们在他出发的时候其实也写了一个医师诊断证明，就是告诉可能对方的写一个英文的英文诊断证明，可能告诉对方说他可能在这段期间做了什么样的手术，假设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请给予他什么样的处理。
是哦，我们医疗团队真的是非常的细心，这样子每一个环节都有照顾到这样子。那想请教一下，就说您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有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嘛，他们叫肺阻塞，那或者是说像气喘之类，您刚刚也有提到过敏气喘，那不晓得说这类族群是否也适合接受我们刚所提到的啊这些肺癌的微创的胸腔镜手术呢？
基本上微创手术的族群是针对所有大众。那虽然说这群病人也有病人就是说啊，我有糖尿病，我可不可以做微创手术？我的伤口会不会烂掉？我的伤口会不会很容易感染？
是，
我们都必须告诉他，就是说在做手术之前，我们不是看到病人走进来就是啊，你要手术，你就要手术，会做很多术前的评估。我们会看说，他糖尿病控制的好不好？
是。
那如果控制的不好，我们就会请新陈代谢科的医师一起加进来帮忙。帮他控制好他的血糖。那对于气喘呢，以及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我们都会做一些一系列的呼吸道的评估。
是。
那气喘的话，其实如果有胸腔内科医师的帮忙，我们在手术当中可能会给予他适当的低剂量的类固醇以及长效的这个贝塔因子的阻断剂，其实这群病人也是可以做手术的。但是对于肺阻塞病人的话，因为肺阻塞病人会影响到有一部分会影响到他的心脏功能，
是，
所以我们对于肺阻塞病人的照顾的话，就会再牵涉到可能就引进其他内科医师，譬如说心脏内科的医师一起帮忙来照顾他。那切除的范围，我们也会根据他肺阻塞的情形做一个适当的切除。就是每个疾病都有他治疗的标准准则，但是有些病人他可能他的身体的状况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少的切除，比较精细的切除，然后让他可以顺利的回到他原本正常的生活。
是，而且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还有那个跨医疗团队的合作，这样子彼此的默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因为主要是医师不可能全部都懂，就是我必须说我们还是有我们学习上的盲点。那处理其他一些疑难杂症或是慢性的疾病，内科医师跟外科医师携手一起帮你做把关，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治疗服务的一个选择。
是，诶，那不晓得说除了刚刚我们所聊到的这些资讯这样子，这些 information， 那吴医师还有没有其他想补充的重点想和我们的听众来分享，或者对于一般的民众啊或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一些癌友，您有哪些心愿啊想法或是祝福想要来分享一下？
主要就是说在门诊接触这群病人里面，我发现就是国健局有帮大家推行一个很好的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的计划，
是，
但是有太多病友或是病人都忽略掉这个资讯哦。那这个计划的执行基本上也是依照我们台湾本土的资料，由各个医学中心的团队哦一起做出来的资料。其实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有家族史的肺癌病患，以及有长期抽烟史超过30个 pack per year 的 重度吸烟的患者，其实如果你符合超过45岁或女性超过45岁男性超过50岁其实都应该加入，因为在台湾的本土的资料我们发现说家族史有家族史的病人比没有家族史的病人罹患肺癌的几率会高2倍到3倍。
哦，这么高，很多的病患啊就是这么多的检查，那会不会有些人可能有疑惑说啊，做那么多检查像又是电脑断层扫描检查啦或者一些相关检查会不会有辐射线的问题这样子，会不会有人有这样的担心哈？
蛮多病患就是来门诊都会问说医师啊我做这个之后会不会辐射剂量 过高然后影响到我其他同住的家人，那有这个辐射线剂量的忧虑的病患其实不在少数，
是
主要就是大家看到那个311福岛核灾之后都很害怕，
是
那我必须说其实你在搭飞机的时候其实你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辐射剂量产生在你身上你知道吗？
是
就是譬如说我搭飞机到纽约，其实我在高空中我们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就有辐射剂量了，这个叫宇宙射线，
是
这个辐射剂量其实跟我们做电脑断层你从纽约来回的飞机接收到的辐射剂量跟我做一次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其实差不多的、
哦、是差不多的，
对所以可能航空业人员也要注意一下，
是植栽这样子，
你的植栽可能辐射剂量也是蛮高的，
是哦，所以说事实上在这一方面的话，而且我们基本上也会做一些保护措施，
对，而且在规范上里面来讲的话，就是每个人每一年可以接受到的大概是40张到48张的X 光的辐射剂量，
是
那一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的辐射剂量大概是8张X 光，
是
所以你一年其实你做4次到5次的低剂量电脑断层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哦、
都是在安全值以内，
原来是这样子，那很感谢医师的说明，
对
是
那再来的话想对病友说的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只要你身上有一张卡，不是信用卡不是提款卡是健保卡，
是
那这个健保卡其实可以解决你身体上很多烦恼的问题，我在国外在进修的时候其实会发现就是说有公益制度的国家其实他们做治疗的时间都拖得非常的长，
是
但是在台湾其实健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系统，它让我们就医方便，那也让我们可以迅速的得到治疗，
是
这是相较于我们一般其他的欧美先进国家来讲更值得珍惜的一项资源，
是您也知道很多的病患他不想用健保卡他都用信用卡，
是
就是他有很多的偏方买很多很昂贵的，或者他说啊你们就是他不循正规治疗跟跑去偏方啦保健食品甚至跑去排毒啊然后延误治疗，那在门诊当中你有遇到这种状况吗？
我们遇到的状况就是当然中草药尤其是资讯比较没有那么流通的病患身上他会选择的一些治疗都会让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啦，必须老说真的是不知所措。
是
我相信中草药可能在某些药理上有它学理的部分，这个我们尤其是在科学中医越来越有实证医学的部分我们都非常相信。
是
那在我们治疗里面我们也会配合中医师一起做治疗，可能调养他的身体。但是以中医作为这个癌症的治疗方面来讲，在癌症的治疗的理论基础相对来讲比较薄弱，那当然还有人相信一些偏方啊，他可能会去吃什么巴西蘑菇啊很多东西营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多糖体的东西摄取我们也不反对，只是说你还是必须知道就是说你到底是得到什么样的疾病，
是
那什么样的治疗可能可以提供给你比较数据化的概念，而不是就是说盲目的去追求道听途说就哎，这个可能有效那个也有效，
是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更在西医的观点来讲我们会更着重就是基因的分析，
是
以及选择药物的分析，其实现在很多药物都可以利用你身上的一些检体做了分析之后然后找出最适合你的治疗，
是
那不管你是哪一期的病人我们都鼓励病人去正视他得到疾病的当下，当然我们知道病友在知道自己可能生病的时候会有一些挫折内心上会有一些受伤，但是我们愿意倾听你内心受伤的那部分然后帮你找到可以获得治疗的一个机会跟契机，
这些资讯真的是非常珍贵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那从吴医师的访问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肺癌啊它通常是没有症状主要是以咳嗽为主 那等到可能有腰酸背痛，可能都已经骨转移了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久咳不愈的问题，或者是说有肺癌的就是 LODOS 的一个检查的机会的话，大家也不要放过，这样子去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也是不错的。近年来像是单孔的微创胸腔镜手术、达文西机器手臂的这些手术等，都可以更精准的、更有效、可以更安全的去去除肿瘤，那也让我们的民众他生活品质也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准。那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接受你的访问，谢谢吴医师。
谢谢湘云。
感谢各位收听，如果喜欢这集内容，您可以在元气网医生频道重听本集节目，并阅读精彩报道，也记得订阅我们，留下好评，或是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